做个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要来向你感恩，因为你爱我们，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单单的归属于你，让我们脱离世界的辖制，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国度里，也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你而活。主啊，求你自己施恩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碰到两件事。第一件事，两位弟兄从上海过来，因为一些小事，两个人就吵得非常不开心，然后彼此指责的时候说，你看这个人根本就不像基督徒。我听了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啊。他们在上海新竹到了这里，两个人应该是互相，他们从小都是同学，应该是互相的帮助在困难的时候，可是碰到一些事情就这样的啊，互相的指责。然后又碰到一对年轻的夫妻，非常年轻的夫妻，刚刚结婚不久，也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就互相的在指责说，你看这个人这是恶魔一般，他是基督徒吗？我真的不相信。哦，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朋友之间可以反目，是夫妻之间可以相恨。这世界里面，我们也看见不少的人沉沦下去，不少的基督徒也是沉沦。世界正像一把无形的钳子一般，把我们这些人紧紧的钳住，要往下拉，拉到一个深渊、痛苦、黑暗当中。这世界不仅是如此，又是充满了这么多诱惑和试探。不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在这世界里失去他们生命的见证，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心疼的事。我们能够去胜过这个世界吗？真的，真的是太难了。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对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基督徒就处在两个世界的当中，我们生活在两重的空间时空里头。一方面，我们这完全是属神的，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脱离了世界辖制的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实实在在的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起居饮食工作和以前完全的一样。在这两个世界的里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分身无数，有的时候觉得被撕裂的那种紧张和痛苦。世界在拉着我们，但是上帝也用他的手在拉着我们，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能两全其美？不，这不是一窝与熊掌的事，这是一或者是零的事，要么有，要么没有。 而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里面有一些模糊的界限，说啊，这应该也是可以吧，我们把两者把油和水混在一起。我们知道油和水呢你混不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情形下你就把它们混在一起了，你分不开了，这是你快速的搅动搅动搅动，你把水和油好像看不出不分开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忙碌着不停地旋转着啊，把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和爱世界的这种心搅和在一起了，我们也分不清你是为上帝而活还是为这个世界而活。你分得清吗？如果你分不清的时候，那我想你是太忙碌了，你转得太快了，你静下来一点好不好，沉淀下来，每天有一段时间想一想，主啊，我在你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你分清楚了你应该走向哪里。每次到这里的好像我的 PowerPoint 总是有点问题啊。但是约翰一书里面又讲到一件事，他说你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怎么好像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怎么好像仍然属于这个世界呢？有没有，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主里面，是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老我能够活出来，就像圣经里说，你们好像仍然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非常大。这世界有死，具有使人复活的能力。这个世界的能力有多大呢？它有使人复活的能力，使死灰复燃的能力。它跟基督使人复活的能力不一样。这个世界的能力使我们本身已经当像罪死了，当像世界死了的肉体重新活过来，他的能力太大了。我们不时地感觉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常常又冒出来了，我们开始转离视线，从基督和他的国度到世界和自己。这个世界多么的可怕。前段时间大家都看见一则新闻，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理前副总理 Nemtsov 被暗杀了。当时他走在一座桥上，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一个女模特儿走在桥上的时候，有人开车过来就射了四枪死掉了。但是使我震惊的是，当他当葬礼的时候，出现在葬礼的不是那位他的女朋友，而是他前任的妻子和孩子。这个世界正是如此，他引诱我们犯罪，他使我们的救我已经应该死了的身体重新复活了。但是当有一天他会弃我们而去，世界不会爱我们， 给我们好好像是很多的好处，很多可以满足我们肉体情欲的东西，但是有一天他会远离我们而去，他不爱我们。谁爱一个死了的人呢？弟兄姐妹，你和我的救我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当在世界的面前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谁爱一个死了的人呢？死了的人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你很多人在临床做过，当一个病人没有抢救回来之后，你宣布死亡了，那么他仅仅是一个尸体，人大概不会再要去触摸他，没有感到一种亲切的感觉，只有亲人在那悲痛之时，那非常舍不得的时候，还会去抱他一下，有的时候会亲他一下，但是这已经是个尸体。世界，这个世界绝对不会爱一个死了的人，他会弃你而去。唯有上帝，当我们还死在最终的时候，他爱了我们。谁爱一个死了的人？没有，唯有这位上帝去爱我们这些已经死在最终的人，他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重新活过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基督所做的，但是也发现有些基督徒，他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好像死了，好像睡了，沉沉欲睡，死气沉沉。但是到世界里面以后，他活蹦乱跳，好像鱼虾到了水里一般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什么时候我们当看自己在这世界里是死的呢？我们不属于那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真的爱我们，而是要害我们。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的力量如此之大，有的时候使我们很灰心。你对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有的时候觉得很失望吗？我觉得我说啊，我一直希望你和你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我一直也祷告去追求希望，可是在忙忙碌碌的当中，好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读经，去祷告，与主亲近，去寻求他的旨意，他的能力，他的心意。我好像很失望，自己定了计划，好像又没有完成，对自己很失望，甚至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被这个世界所勾引过去了，对自己很失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我们要去责怪这个世界，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要去太过的责怪自己的世界，因为犯罪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在那一刹那间，你是选择顺从上帝，还是顺从自己的肉体，还是随从世界的潮流？就像现在我们的每个人都有手机，有很多很多的 app 在里面，没事的时候打开来看看微信里面，哦，看看人家的 momentum 到底在说什么，好看。有几个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哎呀，真是好像成瘾了一般，每天都要去看好几遍，哦，现在发生着什么，朋友身上发生了什么，这成瘾了一般。但是当这些 APP 你 download 你自己手机的时候，它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看， 这是你自己要看，你能保持得住吗？所以你只去责怪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不公平，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一直倾向于这个世界一个国家对 internet 网络有所控制，最后把那些邪恶的东西，那些色情的东西，那些犯罪的东西从网上给剔除出去，因为这害了很多的年轻人。所以我也很赞成这个 Namtrov， 哦，就是这不是 Namtrov 啊，这个普京总统，还他就很强调在这方面，他在俄罗斯来管制这些事情。美国强调的是自由，出版言论的自由，所以有些人说，哎，你这是他的权利，他言论的自由，宪法所赋予他的那份权利，看不看那是你的决定。上什么样的网站，我们的孩子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的责任，你的决定。世界就是这么充满了各样的邪恶，其实是对我们个人意志，对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挑战，你没有觉得吗？世界的力量使我们去犯罪，去随从潮流，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那在心理学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说你自我的形象将会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自我形象将会决定你的行为，你认为自己是谁，那么会影响到你做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时刻记得基督已经把你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了，你有基督的仁义圣洁在你的身上，你是代表着公义圣洁的上帝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想有些事情，有些话你都不会去说，有些气你不会去生，有些脸色你不会给人看，你自己的人生计划里面当与你自己的身份相一致。在犯罪学里面，在犯罪学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或者模糊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做一些和他身份不一致的事情，开始模糊了，你会做一些不合你身份的事情。你是父亲，你在孩子的面前一直像个父亲的样子吗？你是母亲，在孩子的面前你一直是一个母亲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尽到自己的责任吗？你是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你神家里的一员，是继承上帝给我们永恒产业的那一位，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把这个家当作一个来休息娱乐的地方，还是我迫不得已来上班的地方？礼拜天很多基督徒是来上班的，报道一下，上帝我来了啊，同工们我来了，我今天来了上班的地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心不在焉也没关系，我知道一些基督徒上班的时候做自己的事情，看网络啊，做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到教会来上班了。基督徒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知道在神的家里面你是神的儿女，你回到家里要做什么？ 你每天回到自己的家里会做什么？你会就会想到说，哎，做这个做那个，是不是兢兢业业的上心的为孩子上心了，吃什么穿什么了用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早一天早几天老早就预备好了，孩子需要什么了，天冷了你叫他们穿上衣服。就像贤德的妇人，冬天还没到他早已预备了那上好的衣服，紫色的衣服给自己的孩子和丈夫，那兢兢业业。我们能不能在神的家里也是这样？因为上帝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犯罪被这个世界所引诱。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心理学里的这个叫两个似乎相反的现象，就是又是一致的现象，一个叫做 Pygmalion effect， Pygmalion 效应，一个叫做 Golem 效应。用中国的一句话把这两个效应放在一起，叫什么呢？说你行就是不行你也行，说你不行就是行你也不行，不服不行。是什么意思？ Pygmalion effect 是讲到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故事。那现在的心理学研究是说啊，一些孩子啊，在学校里的孩子，如果老师们对他一个很高的期望，也认为他一定是有能力做 考出好成绩的，这个学生他的无形当中，你不用去说，无形当中呢，他的学习成绩就上来了。而很多的好学生，哎，你就是说他，你就是不行，你就是贬低他，挖苦他，哎，这个孩子本来应该是很好，很有天资的孩子，哎，可是慢慢他真的不行，他做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啊，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胆量，我没有这个知识啊，我不行。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觉得韦德小的时候好像很灵的，还对他很有希望，可是后来可能是这个鼓励不够多啊，总是觉得他不行啊，真的不行了，不那么好了。你的孩子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如果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我们被赋予的一个形象是和这个世界一样的形象，渐渐的我们就变成像这个世界那样子。千万要警惕了，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保罗教导我们向世界看自己是死了的，我们不要对他有反应，看上帝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我上去年去中国的时候，我可能跟你们讲过说，同学聚会说大家都喝酒嘛，国内你去知道这喝酒很厉害。那同学是我说我不喝，我真的不喝啊。那时候他们说啊，因为你是牧师就不能喝酒嘛。那我说也不是啊，那就喝一点呗。那说那我就喝一点点哈，就这么一点，不能再加啊。那我就喝了。你知道，在这种情形当中，有的时候经不起那种的情形，就是世界，你应该可以喝嘛，你不要跟我们有任何的区别，你跟我们一样哈。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怕自己啊和别人不一样，我就喝了点酒，真的。但是边上那个同学啊，一个得了肝癌做了肝移植的同学，他真的不喝酒，哎，他是因为病在身，所以他真的不喝酒。他说我不能喝酒，同学都知道他这种情形，也不给他倒酒。那他在我边上说了一句话，使我觉得很惭愧。他说有的时候开始喝一点点，以后就可能控制不了。我真希望那个时候就是坚持不喝。有没有觉得 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这条界限，我们模糊了，把油和水在这个搅和的当中，我们已经分不清了。我们和一些好的基督徒在一起生活，一起服侍的时候，大家好像各自把一根柴火放在一起，越烧越热。大家敬虔的品格，互相的鼓励，有没有觉得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大家是心里火热的为主服侍？我希望大家常常有机会在一起为教会的施工来祷告。敬虔是可以传染的。这个世界当中另外有一种罪叫做贪婪，贪婪。我们信了主之后，知道要有满足的心态，就像保罗说的，无论是富足贫穷，我都得了秘诀，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怎样处贫穷，我凡事都感恩，有满足。但是我们常常是爱世界，爱金钱，而很多人因为爱世界永远不知满足，这就是属灵上的一个糖尿病，知道吗？唯有这一点，这是我们属灵上的糖尿病。我们血里面的血糖很高了，可是还是很饿啊，希望吃甜的，希望吃多一点。血液里面的血糖很高了，我们的身体却是越来越消瘦。贪婪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这胰岛素的分泌啊，使我们的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里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给我们家庭、妻子、儿女、父母，让我们去享受，并不是叫我们独善其身，并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俗一切的东西，做一个苦行僧。调整好，但是我们如果靠着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调整血糖的机制已经都被破坏了，我们曾经都是犯了这个糖尿病，是基督曾经医治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又要使我们这些旧病复发，死灰复燃，让我老我的身体再活出来，在世界里面甚至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唯有回到基督的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有些罪就像自身抗体一样来攻击着自己，糖尿病还不是因为自身抗体，很多的情形就是自身免疫。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有一颗清洁的心在你的面前，让我知道怎样像保罗所说的处丰富处卑贱，事业也好，家庭也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处置，随时随地都有一颗知足的心。世界就是充满了这样的力量，要把我们带离在神面前那种圣洁、公义、敬虔的生活。但是这边哈，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并不会弃我们而不顾。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一个福分，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是谁呢？胜过世界的谁呢？是谁呢？这里讲到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里讲到每一个基督徒被赋予了一个使命，是上帝也赋予我们一种能力，去胜过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当我们从神而生的时候，他给我们了这个使命，去胜过这个世界。不只是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而且要让我们这是世界里面活出来，在这世界里面行权上帝的旨意，建立基督的教会，使更多的人能够来信耶稣。我们恐怕很难靠着自己去胜过这个世界的。这里也讲到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在这世界里得胜的秘诀就是信上帝的儿子，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能力行为，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意志能够胜过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来到基督的面前，好好的思想祈求，让上帝自己的能力来充满我们。这就是胜过世界的秘诀。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为着自己属灵的光景有些忧虑甚至灰心的时候，我们仍然回到基督的面前，唯有信他。什么叫信靠上帝的儿子呢？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被拯救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肉体和基督一同死了，被埋葬了，现在活着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应当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使我们复活的不是老我的身体，而是上帝那供应圣洁的生命。唯有信靠神才能胜过这个世界。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是什么样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前面几节，我们活出神圣的爱，我们爱上帝，我们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太多了，你们听的已经耳朵都要生茧了。爱上帝，爱人如己，具体的就做一点吧，打个电话给朋友们，和大家一起参加祷告会小组。当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开始活出来的时候，你带着生命的活力在这里的时候，你的活力就传给下一个人，大家都会感觉到上帝而来的那火热的心。就是这么简单，您怎么样爱你自己的孩子？你怎样爱自己的家呢？你怎样爱你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彼此同心合一的，为着兴旺福音，为着兴旺教会摆上自己，把教会就是看 做是自己的一部分。有些人说，成功与失败在于哪里？成功的人永远都把他所做的事情看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成功的人永远会把他所做的事情看作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才会成功。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有得胜的生命，我们活出来一定要把教会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你说啊，教会的事情啊，他们还没做哈，这是那位弟兄的责任啊。今天凳子摆好了，不知道谁摆的啊，各种各样的书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 team， 在这个人负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群人来支持着他，和他一起祷告，鼓励他。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这位弟兄在后面放控制这个音响这些系统的，他也需要常常你的祷告啊。做节目带的我们教会领唱带领诗歌的，各方面的服事的同工，都需要你的祷告来支持，都需要你的鼓励的话语。不要认为他做的就是应当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服事，默默无闻的，他们不计任何报酬的去服事，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付出，这是他们的付出使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给他们说谢谢你，也希望你自己活起来，参与更多的服事。弟兄姐妹，爱就在这样一种简单又平常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爱好像给人一杯白开水，白开水也许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当你用你的爱心递上这一杯白开水的时候，心里觉得暖和和的，觉得这是个温暖的家，他觉得自己被爱，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被爱，因为被爱的同时他觉得被接纳。今天许多小朋友年轻人为什么会做一些父母不愿意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他要跟着同学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人丢脸的事情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为了被接纳，是为了被接纳。当他感觉不到被父母所接纳的时候，他感觉不到被父母所爱的时候，他只有从别处去寻求接纳，从别处去寻求爱，这是多么可怜的事情。也许你的孩子大了，你不再为这些事情担忧，但是你仍然要为着你的孩子祷告。他哪怕是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工作了，哪怕是三十多岁了，他们仍然常常会面临在工作场合的这样一种挑战。让他们成为一个去接纳别人用上帝的爱去爱的那些人，把那些需要被认同接纳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都能得到这份永恒的神圣的接纳和爱。是你的使命，是你孩子的使命。不要认为这是他的事，他教会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仍然用做你一个父亲做一个母亲的责任去叮咛他们，带领他们。基督徒一个得胜的生命，并不是只像君王一般凯旋归来，我得胜了主好，然后非常平淡的里面看见生命的力量。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基督那得胜的生命看起来就是一个失败，被人说看不起，死在十字架，被多少人说忽视，但是他得胜了，胜过了罪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地狱。 在他看来软弱平静的生活当中毫无什么光彩之处，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一句话就说成了，得胜了，不只是他的得胜，是为你的得胜，他成了，要带领你进入得胜里面。弟兄姐妹啊，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得胜的生命就是平平常常，简简单单，一个问候，一个关怀，一个小小的礼物。我谢谢你们，我常常 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送给我啊，家里种的，有的是钓来的鱼，这是我感觉到被爱、被接纳、被关心的地方，你不觉得吗？真的，真情，真情有的时候就在小小的事情上面，并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大的事。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这是主耶稣说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众多的诱惑，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黑暗，如果我们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恐怕我们是难以去克服的。当我想到背起十字架这个图像的时候，我在想啊，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上班的楼道里，还是到了实验室里面，你都扛着那个木头制的十字架扛着去上班去了，我觉得人家都认为你大概有什么精神病哈，是不是？很多的基督徒，别人都以为你不正常。哎，这个人怎么信耶稣呢？他这个基督徒干嘛？他有什么事吗？出什么事了？跟你交谈，他一说，好，我感谢主，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让我度过了这个风暴。你这个人的脑筋有问题吗？背起十字架是你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比喻太夸张了，可是主耶稣真的要让我们天天背起的十字架，其中一点不只是表明我们属于基督的身份，不只是表明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更是让我们知道，每当试探诱惑来临的时候，这十字架就在这里。主啊，我愿意你把我的救我钉在十字架，让我看罪是死的，让我看世界是死的，让我向你活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只是让我们背起那些啊，有些人说啊、哦，我的孩子老不听话，这是我的十字架，我要背着是这个十字架。错了，谁说这是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就是能够让你随时这个救我钉在上面的那个工具。你要生气了，火冒三丈了，要发脾气了，主啊，你让我这个老我死了，不要活出来。活出来的是你复活的生命，是上帝充满仁义圣洁的生命，是爱的生命，包容怜悯的生命，像基督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世界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力不能胜，我们觉得自己太有钱，我们觉得世界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以至于使我们要去犯罪沉沦。太主啊，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主啊，让我们靠着你胜过这个黑暗的世界。 让我们靠着你，让我们的生命中善化出十字架的方向。主啊，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祷告，奉主圣名，阿门。